话说慧能，于是卖柴被俩恶棍打得伤痕累累，疼痛难忍。他想吃力爬起来，可这一用力呀，浑身伤痛加剧，疼得他头晕目眩，昏倒在地。俩恶棍的拳脚太重了，把慧能打得软肋的受了重伤啊。围观的人们急忙上前把他唤醒扶起来。慧能伸手一摸怀中的那块月饼，早已碎洒在地，拾不起来了，不由一阵心酸。他提起扁担，摇摇晃晃朝家中走去。单说李氏夫人在家中左等右盼，不见慧能回来。李氏夫人可有点担心了，虽然说慧能善良聪明，可他毕竟是个年仅13岁的孩子。这集市人多，车马很乱，山路崎岖，行走不便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李氏夫人想至此，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她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外，东张西望，看着慧能。就见慧能打远处摇摇晃晃走了回来。李氏夫人一惊，急忙迎上前去。啊，能儿，你怎么浑身伤痕累累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慧能本不想告诉母亲，可自己呀回来的这么晚，又伤痕累累，知道瞒也瞒不住，只好对母亲说了实话。李氏夫人一听痛苦万分，一把把慧能抱在怀里，声泪俱下。
李氏他见此情景，痛难忍，伸双手抱住慧能，泪淋淋。能儿，你今天遭此运，真叫为娘我痛苦万分。娇儿，你受够苦，娘心扎里人。娇儿，你遭罪，为娘更是魂。恨不能替儿把痛苦受尽，恨不能去找恶棍把命拼。娇儿，你忍痛快快把无尽，娘为你烧香去求观世音。
李氏夫人一看慧能伤痕累累，痛苦万分。能儿，都是娘无能，让你吃了这么多苦，你父若是知道，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。能儿，你快随娘进屋，娘马上烧香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伤痕别疼，早日痊愈。多年来，李氏夫人简直把观世音菩萨当成慧能的保护伞了。为了慧能的幸福平安，她可没少拜求观世音菩萨。慧能一看母亲伤心难过，急忙相劝：娘，您别难过，我没事的。孩儿虽然挨了一顿打，受点皮肉之苦，可我救了一个人命啊。那老乞丐年老体弱，要遭毒打必然没命，孩儿年小结实，替他受点皮肉之苦也不算啥。娘，您别难过了。哎，能儿啊，你也真是的，娘也不反对你做善事，可你怎么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这么多苦，遭这么大罪呢？娘， 人生在世，谁能见死不救呢？我要是看着老乞丐被挨打而不去相救，那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打死，我会心不安，很痛苦的，那要比这皮肉之苦还要难忍。娘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您不要难过了。今天那个不知名的小孩不也救了我吗？哎，男儿啊，你太善良了，你要知道那小孩救你是因为他有功夫，哪像你啥也不会还愣去救人，也不顾自己死活。以后可别再干这傻事了，别让娘再替你担心了啊！快进屋坐下来，娘给你端饭去，你一天没吃饭都饿透了，你等着。李氏夫人端来了饭菜放到桌上，慧能一天没吃饭都饿过食了，再加上伤痛难忍，早就没有了食欲，可是他怕母亲伤心难过，只好强迫自己勉强吃了一些。吃完了饭，李氏夫人见慧能伤势严重，让慧能早早休息，然后他自己来到家中设置的佛堂前烧香拜佛，求佛菩萨慈悲保佑慧能早日痊愈。多亏慧能身体素质好，再加上乡民们上山替他采来了山野药，内服外用，只半个月慧能的伤就好了。眼看家中要断粮了，慧能非常着急，为了补上养伤这几天的损失，他每天起早贪晚是更加的勤奋。李氏夫人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，常常祈求佛菩萨保佑慧能平安顺利，消除灾祸。家中穷，没有办法不叫儿子挨累，只好求菩萨保佑了。这慧能啊，日服一日，月服一月的彩桥寿薪，每天除了彩桥奉养老母之外，就是听母亲诵经，或者是一个人坐在院中苦思冥想着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。为什么每个人的遭遇会大不一样？有的荣华富贵，有的贫穷卑贱，有的身体强壮，有的百病缠身，有的心地善良，有的无恶不作。为什么蛇吃青蛙，青蛙吃虫，虫吃蚂蚁，总是如此的吃吃吃，弱肉强食，这到底为什么？他思索着，参悟着，竟不知不觉会坐到深夜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到了龙朔元年辛酉岁，慧能已经是个24岁的青年小伙子了。他不仅体魄强健，而且聪颖善悟，事母尽孝，这令李氏夫人十分的快慰。勤劳善良的慧能每天仍是彩桥寿薪来奉养老母。这一日他打的两捆干柴又挑到集市上去卖，眼看天近傍晚也无人问津，慧能怕自己回家太晚母亲担心，只好挑起了柴捆想往家中走去。可是他没走几步，忽听身后有人问价：哎，卖柴的老弟，你这条山柴多少钱一担呢？慧能一听有人问价，急忙放下柴捆回头一看，见问话者是一个中年男子。啊，天色已晚，大哥要买给8个铜钱就行了。慧能卖柴从不漫天要价，现在天近傍晚他要价就更低了。可这位买主呢还真挺慷慨：兄弟，你这条山柴成色不错，我也不亏待你，给你10个铜钱。我是福来客栈的掌柜的，叫金正发，我得麻烦您送到我的福来客栈怎么样？可以。慧能答应一声，挑起柴捆随着金正发穿沟过岗，拐弯抹角就来到了福来客栈。金正发让慧能把柴捆放到橱下，然后取出10个铜钱付给慧能。慧能谢过，他接过铜钱转身往出走，可是没走几步，忽听客房内传来朗朗的读经之声。 侧耳细听，只觉得字字坚实，似乎感到有一股生命的暖流从心灵深处源源涌出，并打开无量无边的智慧宝藏。他不知不觉地迎着诵经之声走去。他虽然常听母亲诵经，但从来没听到过这样似曾相识的经句。他站在窗前，静心息虑，至诚恳切地倾听着。那句句禅语直透心性，字字圣言启开迷津，也是他善根成熟，智慧萌发。当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七心两句时，心头一震，头脑轰鸣，唰，眼前仿佛划亮一道巨大的闪电，猛然间身心俱旺，只觉得世间万有，我人众生，千门万法，四大五蕴，尽归虚空，一无可住。霎时间，心地花开，灵源波涌，烦恼顿断，妄想自灭，历时般若现前，以往追思的一切俱皆明晰透彻。慧能今日豁然大悟，拨云见月，顿开心慧，还正本来，达到直见本性的境界。这就是后世禅宗的所谓顿悟。诸位，很对不起呀，我虽然用了这么多的名词，也没解释出慧能那种直见本性的境界来，因为透过名词来解释这件事那是很困难的，别说我没有开悟，就是悟入这种境界的慧能也难以用名相来解释这件事情，因为透过名相只能悟到相似的观念，但绝不是真实究竟的意义，所以此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谈。可是书中涉及到这个情节，我不说几句这心里他不舒服，总觉得没法接续下文，只好玩弄口头三昧，说了这么一大堆的名词，就好像是一个瞎子在向世人描述世界是多么的桃红柳绿，空惹人发笑而已。单说慧能闻经悟道，入于无助之妙境，突然室内诵经之声骤停，接着传出一声苍老的问话，窗外何人是在听老夫诵经吗？慧能一惊，这才从禅境中回到现实中来，注目一看，心中惊喜。
走出来一老年，老人家年过半百，身康健，耳目有神，腰不弯，鹤发红颜，面慈善，无留长染，飘胸前，鼻直口方，令人赞，举止等闲，这老者满面惊异，将慧能看，慧能他急忙施礼， 挣上金钱。
慧能一看这老者，急忙迎上前去：“老人家，晚辈卖柴来此，偶听您诵经，心性顿开，以致忘境忘情，未能离去，敬请老人家恕罪。老人家，您刚才所诵的是什么经？”老者一听慧能说忘境忘情，心性顿开，他吃了一惊啊，不由得仔仔细细把慧能打量一遍。见慧能虽然是个衣着破旧的山野樵子，却是气宇非凡，有一种超脱无为的气质，绝非一般山野樵子可比。年轻人，老朽刚才所诵的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也叫《金刚经》，是我3年前在黄梅东山禅寺请来的。此经是十相般若，无相为宗，无住为体，妙有为用。它义理微妙，可以开启人们的大智慧，只是普通人很难懂得它的义理。你真能听懂此经，领悟其意？是的，此经就是令人悟理见性。那应无所住而生七心两句，就是既不着有也不落无，实相无相，不取两端，行于中道。离念即是真心，离相即是真相。老者一听慧能说出此经的义理，惊得目瞪口呆呀。哎呀呀，年轻人，轻恕老朽愚痴眼拙，未识智者，真是惭愧惭愧。老朽诵经数年也没开发智慧，而你却能一闻而悟，真是根气非凡，实令老朽钦羡。你的慧根如此深厚，为何不出家向